那我们接下来是报告案报告事项，进到报告案第一案，全民健康保险既有功能类别特材支出和情形报告，共108项。第一个部分，新增既有功能类别特材品项71项，详第1-1到1-9页，项次1-71，总页码3-11页。第二个部分，新增既有功能类别特材支付差额品项9项，详第1-10到1-11页，项次72-80，总页码12-13页。第三个部分，新增既有功能类别特材扩增及删除产品型号28项，详第1-12到1-14页，项次81-108，总页码14-16页，请各位代表翻至总页码3页。第一个部分，新增既有功能类别特材品项共71项，以项次一来举例说明，特材代码 ACS01700-1568，特材中文品名美德林三方向纳米克摩斯活塞，特材英文品名产品型号单位许可证以及厂商简称，请各位代表参阅。出核支付点数是7.8点。出核结果说明，原特材代码 ACS01700-15NL 因更改厂牌故变更特材代码，截至2010年9月，同功能类别有效品项数是11，给付规定是5。那健保给付的生效日是依据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第6条第1项第1款规定，经建议收载之品项当月15日后同意者，于次次月1日生效，故该品项健保给付生效日期预定于2010年11月1日生效。再请各位代表翻到总页码第7页，项次41。项次41，特材代码是 FBE-F5S25T4D1。特材中文品名是撞位式手腕外固定组，特材英文名称、产品型号、单位及许可证字号，还有厂商简称，请代表参阅。出核支付点数是7069点。那出核结果说明：一、本产品为骨外固定系统为整组的特材，其组件包括手腕固定及半针。那过去健保是以组件的形式来收载，院所也是以组件的方式进行申报。那现在厂商是建议用整组的方式纳入给付，原以整组特材来收载，并以两组件合计的支付点数来暂予支付。那现行健保组件中，手腕固定组总共有3项，半针有6项。那给付规定是D203-1，健保给付生效日是2010年11月1日。再请各位代表翻到总页码的第12页。第二个部分是新增既有功能类别特材支付差额品项共9项，以项次72来举例说明，特材代码是 FALSNPLGF17P， 特材中文品名是法西欧瑞士三焦距延长焦段远中近老花人工水晶体，特材英文品名、产品型号、单位及许可证字号，还有厂商简称，请代表参阅。适用支付差额条件是提供具非球面功能型的供水晶体，能有效降低角膜的球面相差的疗效，并具老花矫正的功能。那健保支付点数是2744点。说明的部分，依据 FALSNB7 特殊人工水晶体多焦点三焦点非球面含黄片同功能类别品项之支付点数暂予支付，给付规定是5。那健保给付的生效日是预定于2010年11月1日生效。那请再请代表翻到总页码的第14页。第三个部分是新增既有功能类别特材扩增及删除产品型号共28项，其中16项是扩增产品型号，6项是同时扩增及删除产品型号，那5项是型号的重整，以及1项是删除并重整型号。那预定于2010年11月1日生效。另外，因本次会议为视讯会议，故报告案部分先以纸本征询了代表意见，本次回复率为 100%。那经确认，本案代表皆无意见，仅于新增既有功能类别特材扩增及删除产品型号的部分，一位代表表示103-107项次的基层会使用到。那健保署的说明，项次103-107为既有功能类别特材扩增及删除产品型号，不影响临床的使用，其费用已列于基其中。以上报告。
好，谢谢这个署的报告哈。我想每一个三个类列别当中都有举例来说明，尤其是第一项的主要是那个有关于外固定器呢，这个过去都是用过去的组件的方式，现在是用整套的方式，所以大家如果看现在有的是零，因为过去不是用这样子来计价，但是不影响临床上的使用。至于说最后面的这位代表所表示的基础会使用的组里面有说明，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好，有意见请大家举手。好，请那个张淑蔚组长。
我想有关于看一下第十二页，就是支付差异产品项这一块。那因为医院的话，其实采购是另外的采购组，他们在做一些医材采购，那他们对这种健保的财呢，并没有那么的熟悉哈。那像过去我记得我们好像有看过像这种支付差额的财，因为它的其实它的财码也分不出来，它是不是支付差额或者是健保全额给付。那有一阵子我们好像看到那个中文品后面会刮胡说它是支付差额财，因为这个牵涉到去采购。去议价的时候，如果有时候议的不够，会发现说，哎，它的又超出了现在所谓的支付差的极端值的部分，然后变成他们必须要重新议价。那我想请教就是特财署这边我们有没有可能在那个中文品名上面再把它加上支付差的这样的一个说明，会比较清楚一点一下。
好，谢谢淑蔚组长。我想，技术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还是请淑里面来回答一下。好，另外那个医生也先发言一下。
主席、各位代表早安。在刚刚提到103到107是我提出来的，因为在这里面哈，我们首先要提醒的就是说，我们总共110年的预算。
为什么我已经按把手放下，可是他还是有举着手？
在
取消了。
已经那个淑蔚的手已经放下来了，现在医生在发言。
在基层总共的预算只有30万，那过去曾经有通过一些针剂哈，一般的针，一般的还有就是 biopsy 的用的针哈，但是我在看在报告后面的报告案的第三案里面也没有讲到关于基层总共使用掉多少的费用，因为只有30万的话。很快就破掉，就像我们上一次提到的糖尿病的那个孕妇的试纸测试，一下子要几千万，我们总共只有30万的时候，那刚好9月23号我们是总额协商，所以假设是必须要增进去的时候，那在接着下来的这一个协商当中，就希望署本部能够考量到基层可能会增加的成本，包括我们今天的讨论案里面也都没有说到基层，因为它是西表，基层就会用得到，但是并没有算到基层占的比例。以上，谢谢。
好，谢谢两位代表。那个不晓得署里面谁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
报告主席，我是科长，我来说明一下有关那个署会的问题。原则上因为我们的大类里头就是支付差额，那现在在全球资讯网对外公开的话，医院跟厂商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开的栏位里头，如果它是支付差额品项，我们又有增一个栏位，它后面就会带出来叫支付差额。那赎回的话，那可以请采购人员用运用那张表来做后续医院的一些系统的部分。那有关蓝带表的部分呢，这些东西呢，因为现在这个第一报告案第一案是既有功能特裁，既有功能特裁就是从民国84年开始，那任何一个裁在某个时间点进来都是既有的，那它的费用都在机器里头。那每一年在总额协商的时候，我们都会检视那是不是有影响到基层的部分。那在报告案第三案的110年的预算呢，那等一下同仁也会在报告案第三案里头去讲。那目前西医基层的部分，我们是没有统计到它有用到的一个资料，以上先说明。
好，谢谢署长科长哈。我想是这样子，这个有关署会组长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这个在行政的时候，当然所有的资料里面都有写哈。不过如何让这个使用者哈，就是这个医院的采购哈，能够很方便的就看到该有的支出哈，我想这个可以研究一下，因为这是一种温度了哈，这种执行的温度，不是只在于说我有资料我一查就可以哈，我想这个可以列入参考一下。不过我想采购人员是专家，他们其实应该相关的资料也都看得到才对。至于医生所关心的这个基层的问题，因为基层的这个预算呢，其实只有30几万哈，所以当然一定要斤斤计较，我想也是这个合理的。我想如果还有疑虑的话哈，可以在会后再多做沟通一下。还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哈，没有，好，我们进行第二个报告案。